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今天我继续为大家朗读《被钉十字架的王》第七章的第二部分，由内而外的洁净。不同于马太、路加、约翰，马可几乎没有在他这卷书中加上编者的评论或注解，因此当马可加了一个注解，就表示那真的很重要。而他在这个故事中就加了一个说，这是说耶稣宣告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。但是这句话不能读成耶稣说所有的食物都是洁净的，如果是这样，那么意思很可能就变成耶稣说你不需要担心这些食物，所有的食物都没问题，尽量享用吧。这样不就表示耶稣认为洁净法规已经过时了，不用理会？那他等于是针对这个议题提出了一个权威性的意见。但事情并非如此，圣经是这么说的，耶稣宣告是指耶稣公开宣布。希腊文专家与学者都同意，耶稣的意思是，到目前为止，是我让这些食物变洁净了，是我让这个世界成型，是我命令风暴停歇，也是我召唤那个小女孩从死里复活，而现在，我让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。为了明白其中的重大意义，你必须记得耶稣非常重视上帝的话语，他甚至认为自己和上帝的话语是连接在一起的。马太福音记载他说，上帝的律法即使一点一画以及每个字母也不能废去，直到完全实现。我们知道洁净的法规也是上帝话语的一部分，耶稣绝对不会指责其中任何部分说，我将这些废除，我们现在已经超越这部分了。因此他在这里所指的意思是，洁净的法规已经得到成全了，以及法规的目的，为了让你达到灵性圣洁，已经完成了。你现在之所以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遵守，是因为律法已经实现了。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！怎么可能呢？多年前，我与太太凯西听过一位已故友人迪拉德的讲道，他当时是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旧约教授，还记得他那次是讲撒加利亚书第三章，他几乎从头哭到尾。撒加利亚书是旧约先知书中的其中一卷，第三章第一句就指出，撒加利亚在异象中被提到圣殿的中心。经上这么说，天使又指给我看，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。圣殿分成三个部分，外院、内院与至圣所。至圣所是被一整块厚厚的帷幕完全围绕遮盖，至圣所内放置装了法版的约柜，其上则是施恩座，而耶和华的荣耀以及上帝的显现与临在则出现在施恩座上。那是一个危险的地方， 利未记第十六章记载着，上帝说，如果你要靠近施恩座，要把香放在火上，使香的烟雾弥漫在空气中，因为我会在烟雾缭绕的施恩座前显现，而我不希望你死亡。意思是，只有一个人在一年中唯一的一天可以被允许进入至圣所，就是大祭司在赎罪日那一天。因此，撒加利亚所经历的异象，从圣殿的中央，在至圣所内看到的大祭司约书亚，就是在赎罪日的时候站在上帝的面前。迪拉德在讲道中，凭着丰富的学术涵养，事无巨细地描述了为了迎接赎罪日的许多繁琐的预备工作。一个星期以前，大祭司就被隔离，离开所住的家，到一个只有他一个人的地方。为什么？这样他才不会不小心碰到或吃到任何不洁净之物。洁净的食物每天会送去给他，他也要沐浴净身并预备他的心。到了赎罪日的前一天，他不能上床睡觉，要整夜祈祷，阅读上帝的话，以洁净他的心灵。然后赎罪日当天，他要从头到脚洗干净，穿上洁白无瑕的亚麻衣。接着他进入至圣所，向上帝献一只动物作为牺牲，是为了惩罚或赎他自己所犯的罪。之后他出来，再次全身沐浴，穿上另一件全新洁白的亚麻衣，再进去至圣所。这次是为了所有的祭司献上赎罪祭。不止这样，他还要出来，再一次从头到脚沐浴，再一次穿上全新洁白的亚麻衣，第三次进入至圣所，为了全体人民的罪献祭。你知道这一切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吗？圣殿在那天挤满群众，在场的人每一个都凝神细看。有一扇窄窄的屏风，大祭司就在屏风后面沐浴，但是群众都在现场，看着他沐浴、更衣、进去、再出来。他在上帝面前代表着全体人民，而他们则为他欢呼喝彩。群众非常关切，要确定每件事都处理得当且符合洁净的规则，因为在上帝面前，他是他们的代表。当大祭司去到上帝面前，身上绝不能有任何污点，必须全然洁净。只有当你了解这一点，才会知道撒加利亚书第三章接下来的经文是多么令人震惊了。撒加利亚看见大祭司约书亚在至圣所中站在上帝的面前，只是他的衣服上满是污秽的粪便，他根本就是脏到爆。撒加利亚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迪拉德指出令人困惑的关键问题在于，这种事怎么可能发生？以色列人绝对不会容许大祭司以这副模样到上帝面前。 狄拉德的答案是：上帝赐给撒加利亚一个预言性的意象，他看到的是我们在他眼中的样子。尽管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追求洁净，行为良善，遵守道德，让自己洁白纯净，但上帝看见的是我们的心充满了肮脏的秽物。我们所有的道德准则，一切的良言善行，并没有真正进入内心。撒加利亚瞬间领悟，不论我们做什么，都不足以使我们有资格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但是就在他几乎绝望之际，他听到一个声音让他脱去污秽的衣服，又对约书亚说：我使你洁净，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，都当听。我要使大卫的苗裔发出，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。撒加利亚书3:4-8-9。撒加利亚可能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肯定心里纳闷：等一下，我们世世代代献祭，遵守洁净法规，却完全无法让自己脱离罪孽。但上帝的意思是：撒加利亚，这是一个预言，有一天你们不用再献祭，洁净法规将要被成全。怎么可能呢？狄拉德以此来结束他的讲道。几世纪之后，另一位约书亚出现，也称为耶稣亚。耶稣、耶稣亚、约书亚，这三个是同一个名字的亚兰文、希腊文与希伯来文的称呼。另一位约书亚来到世上，展现他自己的赎罪日。一个星期以前，耶稣开始预备。前一天晚上，他也没有入睡。然而，之后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，却跟大祭司约书亚所发生的事恰恰相反。不仅没有欢呼喝彩的人群，几乎每个耶稣所爱的人都背叛、离弃、否认他。当他站在上帝面前，不仅没有得到安慰、鼓励的话语，天父也弃绝了他，不仅没有华美衣服给他穿上，他甚至被剥去了身上仅有的衣服，他被鞭打，最后赤身被杀。他也沐浴。狄拉德告诉我们，在人们向他吐的唾沫中，为了什么？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。哥林多后书5:21。上帝让耶稣穿上我们的罪，他为我们承受刑罚，我们原本该受的处罚。因此，我们可以像大祭司约书亚一样，得到启示录 七至八节的应许。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纯洁的细麻，全然洁净，没有任何污点或损坏。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则提到，耶稣是在焚烧尸体的城门外，那里是垃圾堆，极为肮脏之处，被钉死。因此，我们能够得到洁净，透过耶稣基督付上无法衡量的极大代价，上帝为我们穿上昂贵的洁白衣裳，这是用他的血所付的代价，而这也是唯一能够解决我们内心问题的方法。你过去会经历失败而感到罪疚，并且一直努力的想要弥补吗？或许你比较像卡夫卡，没有特别的宗教信仰，也没有什么不道德的行为，但那种没有价值、微不足道的感觉就是挥之不去。也许你想借着宗教、政治或美容来解决，甚至可能想透过传扬基督教来解决。解决，解决，一味的由外而内的解决方法是行不通的。抛下你那致命的解决方法，抛在耶稣的脚前，站在他面前，只在他面前，荣耀成全，感谢赞美主，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我们的父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。